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30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国庆前夕，香港形势紧绷。国庆前夕，香港人深度不信任北京。华盛顿同洛杉矶举行反极权和支持香港的集会。此外，多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批评警方星期日9月29日在港岛多处地方展开清场行动，涉嫌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更加是反送中运动以来最严重的。其中一名泛民议员范国威是这样说：
为了要大幅减少在明日11有可能市民再次采取上街去发声的情况，昨日就大规模拘捕过百名的人士，大家都估到应该会将他们拘留48小时，令到明日连上街都上不到。
一息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文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10月1日，中国国庆70周年前一日，香港表面似乎相对平静。港岛主要抗议活动当属渣打花园举行的中学生罢课的集会，一位12岁的发言者以自乱的声音发出的共产党下台、香港人加油等的口号，得到了台下其他中学生的热烈呼应。这个场面同北京天安门广场星期一举行的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活动当中，数百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形成鲜明的对照。香港民阵就警方反对11日集会游行申请提出上诉。星期一公众集会以及游行上诉委员会聆听之后，最终还是驳回申请。警方认为风险评估显示这样的游行不安全，参与者有机会受伤。9月30日，港岛湾仔的一些大楼外悬挂了五星红旗和70周年国庆的字样，不过在附近的人行天桥上面，在行人众多的中午时分，前一日示威者涂鸦的反中言论还清晰地留在天桥巨大的柱上面。在星期日，数以万计的民众冲破警方的围堵，在港岛举行了一场反极权的示威游行，示威者当众烧毁了一面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并且从一座行人天桥上面将巨幅国庆标语牌抛到地面之后焚烧。在香港，焚烧中国国旗属非法的行为，可以被判监。在湾仔天桥附近，一处中国银行的取款机被示威者砸坏，旁边恒生银行的取款机就安然无恙。天桥下轩尼诗道上的一个中信银行的门面被张贴了很多反中的标语。在星期日，就在中共建政70周年的前夕，华盛顿公民力量等民主团体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办了一场反对极权支持香港的集会。在9月19日，民主团体公民力量在中国大使馆前举办一场反对极权支持香港的集会，与会者包括来自香港、西藏、新疆等地的人士，上百名与会者手拉手组成人链，高喊着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的口号。
香港人民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奋斗了这么长的时间，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我们要支持他。第二，
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说，香港人民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奋斗了这么长的时间，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大家要支持他们。第二，过两日就是中共的国庆日，中共在中国统治70年，给了所有人带来巨大的灾难，大家称之为赤立税，这个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星期日承认，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美中贸易战令到中国企业处境艰难，中国外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钟山在庆祝中国成立7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外贸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的就业人口多达1.8亿人以上，但是今年以来外贸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既有外部的也都有外部的。他说特别是受到经贸摩擦的影响，中国企业面临的 困难亦都比较多。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正是收紧限制，放缓审批速度，以打击中国小企业新股的发行 IPO。 路透社的报道说，纳斯达克试图限制这些股票市场的上市的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公司最终从中国而非美国投资者那里筹集了大部分的资金。大多数中国的小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的股票交易量都很细小，因为他们大多数是掌握在少数内部人士的手里面，他们的低流动性使到他们对很多大投资商并没有吸引力，而纳斯达克正是要寻求迎合这些投资者的需求。在美国夏季结束和秋季来临之间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西北部地区就受到了冬季风雪的吹袭。在蒙泰拿州部分的地区，在星期日的降雪量超过了90厘米，大雪还覆盖了加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的地区。而在蒙大拿州州长史提夫·布洛克已经在星期日宣布该州进入了紧急的状态，批准州政府发出资源帮助受灾的最严重的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警报说，大雪和强风会导致树木倒塌、断电，又警告进行长途旅行有可能会遇到的危险。预计风暴将会在星期一稍后将会停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次时事经纬环节嘅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民主派批评9月29日警方暴力示威者呼吁喺10月1日继续抗争。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接近4个月，警方涉嫌滥用武力嘅问题备受关注。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今日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批评警方在昨日星期日9月29日在香港岛多处地方进行清场行动，过分使用武力的情况更加是过去接近4个月以来最为严重的，包括了近距离直接向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喷射胡椒喷雾，乔装示威者警员向天开实弹，涉嫌发射布袋弹袭击伤害一名印尼籍女记者右眼等等。民主派质疑警方在中国10月1日国庆前夕星期一再次对反送中运动支持者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企图制造白色恐怖，令到市民不敢在明日10月1日上街来到消除意见声音。由抗争者等各界人士所组成的民间记者会表示，10月1日将会是反送中运动的分水岭，呼吁市民继续上街争取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民主派质疑警方制造白色恐怖以及中国十一国庆前夕香港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啊，张富杰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呢？中国十一国庆前夕香港市面的气氛是怎样的？
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喺中環嘅天星碼頭，通往咧呢個嘅皇后像廣場嘅天橋嘅一個隧道口嗰度噶。咁啊，就呢個隧道咧，較早之前咧就咧貼滿曬一啲咧就係反送中嘅標語啦，同埋咧係諷刺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頭像啦，同埋咧有啲咧就係即係呼籲咧係市民咧係參與咧聽日即係10月1日嘅一個大遊行嘅一啲嘅標語咁。咁睇到目前嘅情況咧，就係咧，當局咧已經派人咧係清除曬咧嗰啲嘅即係標語噶啦。咁咧市面上咧係非常之可以講係用冷清去形容啦，完全咧係睇唔到有一啲嘅所謂嘅中國國慶嘅一啲嘅氣氛喺度噶。咁啊都睇到咧市面上咧都冇咧係掛出一啲嘅即係中國國旗啊咁樣，因為咧其實咧中國國旗咧一直咧喺呢個反送中運動裏面咧都成為咧示威者咧係即係攻擊嘅一個嘅目標啊，甚至係發生過好幾次咧係掟中國國旗落海啊，甚至係燒國旗啊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市面上咧係少之又少啦。咁同埋咧亦都咧喺今日咧 都睇到咧，就係話警方咧又再次咧係即係有一個嘅大規模嘅一個嘅搜捕行動咁樣嘅。咁咧就係有啲比較知名嘅啦，例如咧係藝人黃宗耀啦，就係比較知名嘅即係支持即係一啲嘅反送中運動啊，或者再之前有啲嘅即係反政府嘅一啲嘅示威裏邊咧，都見到佢嘅身影。咁佢今朝咧就被警方拘捕，咁涉嫌咧就話佢咧係參與咧7月1日咧係即係衝擊立法會咁樣嘅。咁另一名嘅網民啊，劉永康咧都喺今朝咧係被拘捕。咁佢較早之前咧係即係曾經咧係即係發起過呢個嘅即係8月24日嘅觀塘遊行啦，同埋咧係一啲嘅領事館遊行啦咁樣。咁呢兩位比較知名啦。咁但係咧據聞咧就係警方都拘捕咗一啲咧就係話即係反送中運動嘅一啲嘅涉嫌可能係幕後嘅一啲嘅即係主力嘅分子，例如咧就係一啲嘅譬如話係討論區或者係Telegram 頻道嘅一啲嘅所謂嘅版主啊，或者係一啲嘅channel 裏邊嘅一啲嘅管理人員啊，咁樣樣咧都係被警方拘捕咗。咁所以亦都咧有啲商場咧就話咧今晚咧例如尖沙咀美麗華商場咧喺今晚7点咧就會提早關門，咁直至到聽日咧10月1日咧中國國慶日咧都咧係會暫停營業嘅。咁睇到咧市面上其實即係情況相當於冷清，咁同埋咧好似咧就係即係市民咧都唔係太敢咧係即係出夜街啊咁樣樣嘅情況嘅嚇，張冠傑嚇。
咁多名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喺今日星期一召開記者會，批評警方星期日9月29日喺港島多處地方展開清場行動，涉嫌過度使用武力嘅情況係反送中運動以嚟最嚴重，主要涉及到邊一啲嘅問題啊？
係咁咧，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就形容啊，星期日警方使用嘅武力清場係令到示威者咧係處喺一個所謂嘅生死存亡嘅邊緣嘅狀態嘅。咁佢列舉咗咧，警方喺中國10月1日國慶日前夕嘅10宗罪，包括咧警方咧係涉嫌發射布袋彈，擊傷咗一名嘅印尼籍嘅女記者，導致佢咧右眼咧係嚴重受傷嘅。咁亦都有防暴警察咧係涉嫌咧壓住被制服咗嘅示威者超過20分鐘，導致嗰名示威者咧係失禁嘅。亦都有咧係懷疑嘅喬裝警員啦，就帶住咧真槍喺一個嘅人群裏邊咧，就係向天開槍示警。咁亦都有咧女示威者喺被拘捕嘅時候咧，就扯爛咗上衣。咁亦都有咧警員咧喺天橋上面咧向下面嘅人群咧係從上而下去發射催淚彈。咁咧甚至咧呢啲發射催淚彈嘅警員咧係被拍攝到咧，佢哋即係一邊開槍咧，一邊咧係面帶笑容。亦都懷疑咧係有喬裝嘅警員咧喺灣仔地鐵站嗰度咧係縱火，亦都咧係喺冇警告之下咧係有警員咧向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咧係直接去噴射一個嘅胡椒噴劑咁導致咧佢係即係當場咧係有呼吸咧困難啦，甚至係窒息咁嘅情況咁。咁亦都咧有阻止咧係社工咧去為呢個嘅即係示威者提供協助，甚至咧係當場咧拘捕咗一啲嘅社工。咁亦都有咧喺尖沙咀嘅市民咧，只係講咗一句咧警察係垃圾，就被粗暴咁樣制服同埋壓喺地上面拘捕。咁亦都係睇到咧係有咧警方咧係亦都係有直接咧係向咧在場嘅記者咧係射胡椒噴霧，都有咁嘅情況㗎。咁而范國威就表示啊，喺特首林鄭月娥嘅首次對話會之後嘅社區對話會之後嘅3日，警方就使用咁樣嘅暴力咧去清場，咁咧就亦都係反映咗咧，其實林鄭月娥嘅社區對話咧係冇誠意噶。聽下范國威點樣講？
呢一個就係林鄭月娥嘅對話，為咗要大幅減少喺聽日11日有可能市民再次採取上街去發聲的情況，昨日就大規模拘捕過百名的人士，大家都估到應該會將他們拘留48小時，令到明天連上街都上不到。
香港警方星期日使用武力清場拘捕超過100名的示威者，又在星期一中國11國慶前夕進行大搜捕，民主派認為警方的做法有什麼目的？
係咁，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陶謹申就認為咧，警方喺即係星期日採取嘅策略咧，就係所謂嘅先下手為強，盡快驅散，同埋咧去拉人，同埋 同埋一啲突擊咁樣嘅。咁佢都相信咧係同中國十一國慶有關，就認為咧如果能夠提早拘捕前線嘅激進示威者嘅話咧，咁扣留48小時之後咧就可以減低咧10月1日咧衝擊嘅場面咁樣嘅。咁而警方亦都證實咧，星期日咧喺灣仔嘅行動當中咧，其實就有警員咧曾經咧係向天鳴槍一響咧係示警嘅。咁陶謹申就認為警方為咗保護自身安全係有權開槍保護自己，但佢又認為咧安排咧喬裝嘅警員咧，甚至係配備真槍實彈咧，係有一定嘅風險，因為喬裝嘅警員咧參與示威或者係要作出一啲違法嘅事情，咁咧就可能咧係會俾市民識穿咗佢身份之後，而佢戴上咗真槍嘅話咧，其實咧嗰個風險咧係好大嘅。咁而另一名嘅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就喺記者會上面形容警方使用武力清場，今日即係琴日咧係最喺反送中運動。接近4个月以嚟咧，琴日嘅929清場嘅武力使用咧，係最粗暴嘅一次。咁佢形容咧警方嘅一啲嘅作為咧，係有如魔鬼咁樣嘅。聽下歐樂軒點樣講。
昨日警方嘅暴行咧，我只能夠以魔鬼嚟形容。你睇下呢個人嘅面孔，我只能夠以魔鬼嚟形容。點會對住人哋噴胡椒噴霧係用一種笑容嚟到去噴？亦都被人影到，係用笑容，一啲好奸詐嘅笑容去射催淚彈。我係冇辦法接受尋日嗰種做法，其實呢個尋日嗰種嘅執法程度係成個反送中運動以嚟咧，係見得最粗暴嘅一次，一日粗暴過一日。
一名印尼籍女記者星期日在灣仔採訪時懷疑被警方發射布袋彈導致右眼嚴重受傷，她目前的情況是怎樣，將會怎樣跟進事件呢？警方方面又有什麼回應？
咁有一個咧係香港本地嘅印尼語傳媒嘅女記者Webby 咧，咁星期日咧9月29日就喺灣仔站嘅行人天橋嗰度咧，係直播採訪嘅時候咧，就懷疑俾咧幾米之外嘅警員咧，就係開槍咧，係懷疑係發射布袋彈或者係橡膠子彈，應該係橡膠子彈咧，係射傷咗佢嘅右眼嘅眼眉嘅位置，而當場咧係倒地嘅。咁目前嚟講咧，香港記者協會咧就話咧星期一咧已經到醫院探望，就話咧 Webby 現在嘅情況咧係穩定嘅。咁亦都有咧係香港網媒咧立場新聞報道咧就話，警方咧今日係有派出咧警察公共關係科嘅探員咧到醫院咧係要求見呢個 Webby 嘅，但係咧就被拒絕咗。亦都引述咗咧係 Webby 嘅代表律師就話咧，認為警方咧係試圖以公關手段咧去控制事件，多過咧係實地調查咁樣樣嘅。咁咧就Webby 嘅代表律師咧，亦都表示咧係會跟進呢個事件，咁同埋咧話咧係最重要咧，而家就係咧保存一啲即係現場嘅證據，包括係事發周圍嘅閉路電視啊，同埋事發經過嘅片段，咁等啊 Webby 嘅情況好轉之後咧，再決定點樣去跟進嘅。咁而咧，香港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咧就喺星期一嘅記者會表示咧，就話事發嘅時候咧，天橋上邊咧係有大量嘅一啲嘅武力嘅示威者，咁咧就所以話咧喺天橋下面嘅向天橋下面嘅警員咧係投擲咗咧係兩個汽油彈，咁警員咧喺別無選擇之下咧就用相應嘅武力去處理當時嘅情況。咁謝振中就強調，警員咧係並唔會刻意咁樣瞄住記者去射擊。咁佢又表示咧，得知道Webby 正係喺度休養當中咧，就會咧係警方係會稍後咧先至係會作出咧正式嘅並且咧 Webby 咧就表示咧將會咧係向咧警方作出咧正式嘅投訴嘅。咁而其實咧，香港外國記者會咧亦都發表咗聲明，就表示咧極度關注啊，就係對上呢個週末，即係9月28日和29日，警方咧對採訪示威活動記者使用嘅暴力事件，當中包括咧印尼籍女記者 Webby 咧係星期日咧就右眼中槍啦。咁外國記者會就表示咧，事發嘅片段顯示Webby 係好明顯咁樣咧，係可以咧被識別為記者，但係警員咧仍然喺幾米之外去開槍。咁外國記者會就亦都係關注咧其他嘅暴力事件，包括有記者係採訪嘅時候咧係被催淚彈擊中，警員對記者施放胡椒噴霧， 記者被警員用言語侮辱和用閃光去阻礙拍攝等等。外國記者會就說現正調查上述的事件，要求警方克制和尊重香港法律賦予傳媒的採訪權。而外國記者會也重申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是可以透明地去調查警方在近這幾個月以來對傳媒使用的暴力和阻撓採訪的事件。外國記者會又說由6月開始已經多次是要求警方停止阻礙記者採訪和使用暴力，但是事件反而是升級。他認為對上一個週末的事件已經嚴重影響了香港新聞自由的聲譽了。張富傑，
由反送中運動抗爭者等各界人士所組成的民間記者會在今日召開緊急記者會，主要內容是講乜嘢？
係咁，民間記者會發言人吳小姐就表示，中共政權以恐嚇去治港，而恐襲咧亦都係人之常情。佢又認為星期日警方清場嘅時候，對抗爭者使用嘅暴力係為咗令到香港人喺10月1日中國國慶日唔敢走出嚟。不過佢認為香港人係唔會安心，亦都唔會甘心。而有鑑於近期喺前線嘅抗爭者年紀越嚟越細，星期日年紀最細嘅被捕者只有12歲，吳小姐就認為呢個係香港人嘅共業，點解要由下一代去承受惡果？佢強調香港人係要克服一種係要咧係共同咧去戰勝恐懼。佢就認為如果怯咧就會輸一世。吳小姐又呼籲香港人應該繼續以人數去表達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堅持，而參與星期二全香港多區嘅唔同嘅行動。佢又表示咧係唔會被警方嘅行動咧係嚇怕咗㗎。張富傑，
咁點解民間記者會會認為11將會係反送中運動嘅一個分水嶺呢？
係咁，吳小姐就表示星期二好可能係反送中運動嘅里程碑同埋一個分水嶺。佢認為咧，當要面對極權的時候只是能夠背水一戰。他又說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他們是會勇敢地去承擔義務。吳小姐又表示香港人上街是基於良知，他不認為警方在11前的大搜捕會影響到香港人的良知。而另一名發言人葉先生就表示11是一個里程碑，是因為他們知道北京這種威權的政府是要面子，是會無所不用其極。他認為只要捱過了10月1日，香港抗爭者就可以換取更加多的時間，呼籲當局是回應五大訴求的。聽下發言人怎樣說。
為什麼說11是一個里程碑？因為我們知道在一個威權型的政府之下，他是十分之愛面子的。他為了粉飾太平，他為了顯示到在中央電視台可以國泰民安，他可以為了一點面子無所不用其極，視人命如草芥。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捱過他要迫於粉飾太平的這個期限之後，我們就會有更加多的空間，他亦都會有更加多的時間去想想怎樣去直面香港人的訴求，而不是一味的打壓，或者一味好像大陸的網民說人滾地流。我們不是中共的棋子，我們是生於斯長於斯活在這裡的人民。所以我們希望過了11之後，這個政權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怎樣跟我們相處下去，回應正面回應我們的訴求。
民主派的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梁國雄、何俊仁以及民陣副召集人在民陣11國商大遊行之後宣布以個人身份承接民陣原本的遊行路線，他們擔不擔心會被警方拘捕？
是咁，民陣原定喺星期二舉行嘅沒有國慶只有國商遊行，日前咧係俾警方咧係反對咗，而上訴亦都喺星期一嘅朝頭早咧都被駁回咗。咁工黨嘅李卓人、民主黨嘅何俊仁、社民連嘅梁國雄同埋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星期一下晝就宣布以個人名義承接星期二嘅國商遊行。在下午1時就在銅鑼灣東角道集合遊行至中環，期望市民能夠上街表達訴求。李卓人就表示，根據基本法和國際人權公約等等，香港人是享有遊行不斷打，都有大批的市民會上街，那為什麼仍然要出來宣布說要承接遊行？李卓人就回應表示，民陣多次遊行集會都被警方反對，認為是有需要公民抗命，亦都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參與。 又呼籲警方不要非理性地執法。而梁國雄就表示，港府是怕10月1日中國國慶當日有大量的人群展示反送中運動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以及反對一黨專政的聲音。他表示希望星期二在香港島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上街，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是沒有忘記初衷，沒有忘記一黨專政是問題的核心。而代表民陣申請國商遊行的陳浩桓就強調不會認同公安惡法，認為10月1日必須要出來發聲，向世界和中共展示香港人的決心。而星期二他將會以個人身份上街，也是和平的公民抗命行動，如果警方刻意阻撓，他認為應該是以和平的方式去表達的。咁陳浩桓又強調，希望參加星期二遊行嘅市民明白係會有法律風險，不過佢就認為咧人多咧先至會安全嘅。聽下陳浩桓點樣講。
我都希望會參加或者會同我哋一齊同行嘅朋友能夠明白係會有法律嘅風險嘅，但係我亦都希望香港人能夠明白七十週年十月一號呢一日。是非常之重要的一日，我们要展示出我们的决心，我们展示出我们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我们就要靠人多，我们就要告诉世界我们要安全的游行的话，我们要令到保障到所有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话，我们就要多人。所以我希望香港人能够明白，能够一起出到来和我们一起游行。而我知道在公民社会里面他们是会有不同的決定，但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人多才是安全，人多才可以能夠保障到大家，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一起同行。
最後警方是怎樣回應在昨天星期日的清場行動呢？以及接下來星期二中國十一國慶日可能會出現的大規模示威行動呢？
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就在星期一，即是9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表示，收到有关10月1号的情报将会是非常之危险，就说会有示威者在行动当中是深度和广度的升级。咁同埋咧，恐怖佢就形容啊，呢一啲嘅行動咧，就同恐怖主義咧係越嚟越接近。估計示威者會作出唔同嘅行動，包括咧係殺害警察、假扮警員殺人之後嫁禍、喺商場放火，同埋向港鐵站掟汽油彈同埋縱火，甚至係招募有自殺傾向嘅人咧執行上述嘅計劃。謝振中又表示，不希望這些情報成為事實，但警方已經做好準備，有信心和有能力去處理。他又說，現在香港受恐襲的程度是屬於中等，預計明天將會有非暴力的事件發生，呼籲市民不要參加違法和暴力的活動，如果遇上暴力事件就要立即離開，或者是躲在一些安全的地方之後報警，千萬不要留下拍攝。而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就否認在星期日有喬裝示威者的警員在灣仔縱火，他又說這些違法的行為呢，將呢啲違法嘅行為推俾便衣警察咧，相信只係一啲示威者嘅一啲嘅伎倆嚟嘅。咁江永祥又話咧，過去嘅一個週末咧，係拘捕咗157個人，年齡係介乎12至63歲，其中67個人係學生，佔所有被捕者嘅43%。警方對此對呢個趨勢係表示擔心，佢哋呼籲咧年輕人同埋學生。作任何行為的時候要停一停，想一想。江永祥又表示，過去的週末警方是使用了332枚的催淚彈、306枚的橡膠子彈、95枚布袋彈和79枚的海綿彈，而示威者投擲了是超過100個汽油彈的。張富傑，
好，麻煩你。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好啦，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十一前夕，习近平喺纪念碑前献花，北京市加强保安。十一临近，香港嘅气氛紧张。香港民阵喺十一大游行申请被驳回。下面请睇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共产党将会在中国成立政府的70周年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习近平和中共总理李克强以及其他官员和代表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为中国的革命英雄默哀，然后献花圈，并且围绕纪念碑走一个圈。星期一的仪式是每年的中国国庆前夕举行的仪式。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星期二计划举行的庆祝活动将会展示新式的武器，包括一种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可能能够携带多个核弹头，并且可以发射到美国。另外有超音速无人机、战斗机和坦克。在反政府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发生周末暴力冲突之后，香港人在星期一开始清理市区的玻璃和碎片。示威者星期一向警察以及政府建筑物投掷汽油弹之后，防暴警察多次发射催泪弹和从水炮车发射混有蓝色液体的水。自从六月初开始这一场抗议以来，每个星期六都会重演警民冲突的事件。在近四个月的抗议活动当中，香港市民似乎开始出现分歧。一名叫阿永的香港市民说，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很和平，但是当你去到警察开始滥暴的行为出现，导致现在所有示威者就有这个比较激进的行为啦。当然这个激进行为其实大家觉得喂不好的，但同时地所有推翻个政权需要一定的这些这样的场面，这些场面一定会出现。
另外一名香港市民陆先生说，
一开始我都支持的，但是之后好像觉得 越来越演变得好像很夸张，即是已经开始阻到人家日常的正常生活了，已经即是又搞到人家回不了工，很多店铺就执营业不到，即是我觉得开始无谓搞到这样。
曾经多次组织大规模游行的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星期一说，他们提出的在中国十月一日国庆时游行的上诉已经被驳缓。民阵曾经号召在中国这个十分敏感的日子举行没有国庆只有国殇的大游行。在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之后，民阵曾经提出上诉，虽然民阵的上诉已经被驳回，但是抗议者仍然自发地在网络上发起抗议活动。警方在将会举行十一庆典香港会展中心一带严加戒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参加十一的庆典。港府表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将会代替林郑月娥出席香港的庆祝活动。星期日，紐約有兩場針對中共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附近舉行的集會，近千名紐約香港人聲援香港的抗議活動，近百名中國民運人士為中國國慶舉行國殇送終活動。集會組織者紐約支持香港團體創辦人楊錦霞說，全球有60多個城市20多个国家同步舉行70多场活動支持香港的抗議，不少紐約的中國大陸人士都加入了聲援的行動。台灣總統蔡英文星期一接見美國威爾遜國際學人中心的訪問團時候表示，中國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但是台灣走向世界的決心不會改變，並且將永遠是一股良善的力量，不會屈服於外在的壓力。香港歌手何韻詩在9月30日透過面書表示，決定對向他潑漆的台灣嫌疑人提出法律訴訟，假設這樣能夠令到更多人明白現時台灣和香港處境的嚴重性，但亦都是這樣的一個意外的公義的彰顯。在最近幾日，印度有超過100人在持續的季風雨當中喪生，是自從1917年以來印度經歷的最潮濕的9月份。印度的北方邦和比克爾邦遭受重創，當地人需要乘坐船隻在街上航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先來回顧中共建政70周年。 中共建政头十年，1949年到1959年，毛泽东发动了十多场的政治运动，用放纵暴力、制造仇恨、划分阶级等手段，将生产资料从地主、富农、资本家手中夺取过来，由国家和集体占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毛泽东同时对中国各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进行整肃，使这个国家的有识之士从此不敢对中共的统治发出异议之声。研究当代中国历史、著有《反映反右运动的阴谋》一书的丁书对美国之音说，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之前，他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从建政开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肃清反革命，这个比较大，还有一个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之后，1958年毛泽东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因为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就出现了彭德怀对大跃进运动的批评，然后毛泽东又发动了以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为批判对象的另外一场政治运动，涉及人数达350万。这些频繁的运动充分显示了毛泽东运动治国的特色，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个运动还未完，另外一个就开始，几乎没有运动的时候，几乎是没有运动的时候，有时是运动重叠，例如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至1953，镇压反革命运动亦是1950至1953。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70万，他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这个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54年地主占全人口比率比1950年骤降了 2%， 还要扣去这四年的人口正常死亡率，这个也是用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然后是470万。宋永毅说，根据中共机密文件，到毛泽东死后的1977年，全中国地主大约还有297万7000人幸存。换句话说，自从土地改革以来的24年里面，中国的地主阶级共有1803万3000人死亡，他们或者是在土改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或者在贫病交迫的政治歧视中莫言逝世。作为一个有2000多万人之众的中国富裕农民的阶级，被中共从肉体上残忍的消灭。根据袁崇庆师范大学涉外商学院副教授谭松、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邝志东和原中国山西社科院学者智孝文在川东、山西平定县和晋绥地区的调查，当地的土改充满暴力血腥。谭松对美国之音说，激发他此后14年调查土改真相的一件事，是2003年在走访中听到的故事。这个是在土改的时候，在一个大院里面，四个民兵将一个地主的小老婆轮奸之后，用一个铁杆从他下身穿入去，将他子宫凿破，他死了，流血而死。他了解这个现象以后，感到非常悲愤，决定马上调查。智孝文的土改研讨会论文说，山西开明绅士牛友兰在抗战中全力帮助中共，曾经到延安参观并受毛泽东朱德接见，但在土改来到的时候仍然劫难难逃。61岁的他被反绑双手，斗争进入高潮后，他被两个人按着头，将一条铁丝穿入鼻孔，并强迫主席台上任进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儿子牛任官轩老牛游街示众。过了没几日，牛友兰就死在关押他的窑洞里面。之后文化被毛泽东称为开明绅士的刘少白和他的弟弟刘仗乾亦被清算。刘仗乾被活活打死后，被自己的儿子补了两刀。原中共恩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后来回忆说，会还未开到一半，刘仗乾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一棒子我一石头活活打死。 贫农团都是啲年轻后生，气力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好清楚。他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嚟是乜嘢事，人早就躺在地上冇气了。郭子东在2015年同2017年多次调查家乡山西省平定县地主被斗的情况，了解到当地在开完斗争会之后，习惯用石头钉死地主。山西平定县开明绅士民国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钉死的。大石门地主贾寿宝虽然主动交出财产同耕地，并在斗争会上做坦白，但是由于区村干部已经做好处决他的安排，结果被五花大绑押到河滩上用石头钉死。2017年5月，郭子东记录了黄家庄10个人被用镰刀斩死的情况，行刑前没有宣布任何罪状，行刑后亦没有宣布任何罪状。郭子东2015年8月22日同东回村的李先生访谈，李先生介绍了村里面一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杀的惨况。他说李全福有母亲、妻子、小孩子和妹妹，他的家被分，逼他们住在村里面最低等最烂的窑洞。有一晚他和他母亲、妻子和妹妹商量，父亲都被害死，恐怕自己亦都活不醒，一家五口决定集体跳井，在窑洞外的一口井中溺水死亡。谭松对美国之音说，他在田野调查之中发现地主当初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融洽，根本不是共产党所说的你死我活，对立阶级矛盾，是阶级敌人，好像他们编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杨白露全部都是谎言。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指出，中国的自然村落基本上是一个血缘聚居单位，一般而言基于财产原则的阶级划分，不单止与基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亲属等级纠缠在一起，而且被后者所掩盖起来。这个不单止使村内阶级的分化十分模糊，而且在观念上亦不容易形成阶级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要属于晚辈的贫雇农去反对属于最长辈的地主并均分他的财产，实际上是极其困难。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认为，农民和地主的阶级对立是中共通过暴力土改刻意制造出来。他在纽约土改研讨会的论文说，如果仅仅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完全可以用和平手段来完成土改，但中共需要通过暴力制造出具体不可逆转渗透到个体生活之中的深刻仇恨。他的目的是通过制造阶级仇恨，从而为在农民人口占据 80% 至 90% 的整个国家建立起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奠定群众基础。吴国光说，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完全不存在。为了解决这个巨大的矛盾，毛泽东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理论，而教育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成为毛泽东实现中国式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一环。在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土地改革中，毛泽东采取的手段就是通过制造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将他意识形态化，上升到阶级对立的高度，从而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进入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其中默许鼓励农民的暴力是达成目的的关键。吴国光的结论是，中共既不是一个工人政党，甚至亦不是一个农民政党，中共是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武装暴力集团。中共革命的实质是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并旨在按照列宁主义，特别是他的中国产品，即是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来改造中国。阴谋的作者丁书说，毛泽东最喜欢设定计划数字，亦就是在政治运动中按比率杀人、关人、管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国第二次公安会议上说，毛主席说不杀反革命就不似个革命的样，杀反革命必须有计划。丁书说，在镇反中，毛泽东给农村定的计划是人口的1/1%，在城市中以0.5%为适宜。毛泽东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该杀1500人左右。丁书说，3000正是当时上海大约600万人口的0.5%。是针对党政军各部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即是三反运动中 毛泽东批示每个大军区系统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果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一个大省亦可能只有几百只，上海只能有几千只，中央一级昨日还以为只有80只，今日会上就有150只，可能达到200只。在反对胡风分革命集团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党政军民机构、团体、企业、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都是占5%。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重申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亦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的控制在5%左右。他为肃反定的指标是反革命5年捉150万，每年30万。反右运动亦是如此。1957年6月10日，毛泽东说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10%以上。在7月，他青岛会议上又说民主党派打他20%，亦还有80%。结果是毛泽东自己对打了多少右派都不清楚。丁树说毛泽东直到1959年8月还认为是30多万，当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矫正他说现在有45万，他才说好多45万，哈哈，队伍不少。直到1978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右派改正工作，才发现被改正的右派总数超过50万，最终数字是55万多。毛泽东按计划按比率开展的政治运动制造大量冤假错案，结果证明绝大部分被镇压被打击者都是搞错。很多学者说中国今日存在的很多问题，它的根源可以从头10年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去寻找。宋永毅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腐败最厉害的都是同土地有关，圈地卖地，一块地可以从10000元炒到1亿元，一个农村的村长可以靠圈地炒地贪污4-5亿，然后逃到美国，都是同土地有关。如果当时没有将土地从所谓的地主富农手里面没收，然后又没有将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回到集体的国家所有，一个村长怎会有这个权力将土地炒来炒去。美国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说今日中国三农问题，即是农业、农村、农民依然无法解决，源头追溯到中共当年通过农业集体化消灭土地私有化，事实上取缔了土地市场，1958年又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剥夺农民自由迁徙权利，关闭了资本、土地、劳动三大要素市场，激进土改70年后，虽然资本市场有所开放，但是土动、劳动两个要素市场仍然关闭，导致今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固化。他说留在农村务农的人口以老弱病残妇为主，他们已经难以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只能够滞留在农村，而目前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又难以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在激进的土改政策以及随后的激进的集体化农业制度下，中国不单止没有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而且二元结构又以城中村的形式入城市地区，使城市内部亦出现了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城市户口的有各种权利的市民社会，另一方面是持有农村户口没有市民各种权利的农民工社会。中共建政头10年的政治运动不单止为毛泽东和中共后来发动更大规模明目各异的整肃运动提供理论依据，亦为今日党国体制下最高领袖习近平严控社会打击政敌提供武器。丁书说毛泽东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名义兴起，所谓的阶级斗争治国，最近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又开始了大港斗争，他还没有在斗争面前加上阶级两个字，但他想这个是迟早的事，这个是他执政的依据或者治国的方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中国是美国农业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从去年开始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到今年8月宣布中国国有企业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中国的政策不断波动，对美国农业产生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今年秋季，很多果类的农作物已经成熟收获，贸易战对美国的果农有什么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带我哋到华盛顿州韦纳奇一探究竟，下面请听佢发嚟嘅报道内容。
记者而家所在嘅位置系华盛顿州韦纳奇， 韦纳奇曾经被誉为世界苹果之都，是美国苹果的主要产地之一。记者现在所在的果园里面种植了中国人非常喜爱的红蛇果。挂在枝头的这些苹果会在一两个月之后成熟，达到了可以采摘的程度。当地的果农告诉记者，中国对美国进口的水果要求比较高。拿红蛇果举个例，一个箱一共装20公斤的红蛇果，中国要求这个箱里面要装64、80或者88个的苹果。如果多过或者少过这样的标准，就说明蛇果太少或者太大，就不能够卖到中国去。
So this is the type of Red Delicious that goes well in the China market. It's pretty uniform.
蜂蜜红树果公司的布兰特斯丁斯马说，这个就是中国市场上表现比较好的那一种红蛇果，它非常均匀，中国人喜欢将它冻起来，看看它是不是能够稳稳地站在底端的五个点上面。他们喜欢底端的五个点比较均匀，这样的长形状是他们想要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苹果的颜色基本上是全红，所以这个会被看上去是上品。大小方面的话，这个可能是64个一箱的，所以它是属于稍微大一点的，但是它绝对是中国大量购买或者是过去大量购买的那一种苹果。当地的果农说，一般平均每10个蛇果里面只有一个能够符合中国的标准。中国是美国水果和干果的重要市场之一。根据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数据，在贸易战开始之前的2017年，中国当年进口美国新鲜果类的总值将近2.3亿美元。华盛顿州是向中国出口果类产品的大户，樱桃、苹果的出口占了这个州出口的很大比重。2018年，这个州向中国出口价值近6800万美元的新鲜樱桃，同约1350万美元的新鲜苹果。当地的果农说，目前看来，美中贸易战对于他们的冲击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烈。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农业部出台了一些辅助项目，比如以相应比例直接补贴樱桃果农，从苹果果农手里面直接购买苹果。数据显示，自2018年10月以来，美国农业部通过食品采购和分销项目购买了大约3500卡车的苹果，价值8350万美元，用于捐赠给食品银行、学校等等。2019年7月，最新制定的计划公告称，美国农业部将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之间再购买8800万美国的苹果。果农他们表示，这样的辅助项目对他们的帮助很大。美国之音记者魏之、玉安，华盛顿州的采访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正在讨论是否要去听有关一个中国历史的演讲。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Big Shot 以及 Bend Out of Shape。
Hey, 李华， are you going to the guest lecture this evening? Some big shot Harvard professor is going to speak tonight.
李华，今晚来演讲的教授是什么话？ Big Shot， 什么是 Big Shot？
I said he's a big, B-I-G, shot, S-H-O-T. A big shot is an important or influential person.
Oh, big shot 是指一个很重要、很有影响力的人。那不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大人物吗？诶，哈佛大学的教授就是大人物， big shot?
Actually, this guy is a big shot because he's an American who lived in China for 30 years after the revolution.And got to know some of the leaders of China personally.
Oh, 他在中国住了30年，还认识一些中国的领导人，听起来几次大人物噃。那他为什么要来我们学校呢？
Well, the president of our university and some other big shots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are good friends of his. They invited him to come here and give a lecture.
原来他和我们校长还有市政府的官员都是好朋友。我好想去听听他的演讲。是的 Larry， 你听到说 Jack 找到份新工？
Oh yeah, I heard that he's working for a big shot lawyer now. I'm really happy to see him doing so well after graduation.
我希望那间大律师事务所能够赏识佢啦。有阵时同呢啲大人物打工未必系件好事啊。
Yeah, I guess so. Still, it's better to work for a big shot lawyer than to be a waiter at a coffee house. A lot of us history majors end up doing jobs like that after graduation.
话就冇错，同大律师打工总好过喺咖啡室做服务员啦。但系历史专业嘅毕业生都唔一定要去餐馆做服务员噶。我将来就要争取成为一个出名嘅教授 ，a big shot professor.
That's good to hear. Just be sure you don't forget about me after you become a big shot.
嗨 ，Larry， 琴晚我去听演讲，点解见唔到你嘅？那个教授讲得好精彩啊！
Well, that's good to hear. I couldn't make it because some idiot crashed his car into mine last night on the way over here. I'm still pretty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it.
乜话？你琴晚有车祸 ？Bent out of shape？ 你受咗伤啊
？I'm fine. I said I'm bent, B-E-N-T, out, O-U-T, of, O-F, shape, S-H-A-P-E.That means I'm very angry and upset about the accident last night, even though it wasn't very serious.
Oh, 原来你系嬲架车俾人撞 ，bent out of shape 就系发嬲嘅意思。唉，冇受伤就好啦，架车有保险公司赔噶嘛，唔好咁嬲。
But I'm bent out of shape because the other guy was really rude. I had the right of way at a stop sign, but he drove through the intersection first.And bumped into my car. Then he started yelling at me for not letting him go first.
哈，佢唔守交通规则，争住冲出马路撞到你架车，佢仲大声闹你啊！唔怪得你嬲成咁啦。
That guy is an idiot. Otherwise, I wouldn't get so bent out of shape.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hat about the lecture?
系啊，唔好讲呢件事啦。琴晚嘅演讲啊，我觉得好精彩。不过那位教授讲完离开会场的时候，有一班学生对他大吵大闹，好像不同意他的某个观点。
Did the guy get all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it?
那就没有，那位教授没生气，也都没理那班学生，后来大家都离开了会场了。
Well, that's good. If someone gets bent out of shape about different opinions, it usually means he's narrow-minded.
所以 Larry， 就算撞你架车嗰个人唔讲道理，你都唔好小气，为咗呢件事咁嬲。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big shot， 系形容好重要、有影响力嘅大人物；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ent out of shape， 意思咧就系话好嬲。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